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十月二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伊朗周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全球予以谴责，并表示对以色列防卫的支持。
Iran conducted a significant attack against Israel today, launching approximately 200 ballistic missiles.
美国五角大楼反应。
Through its support for Russia's military industry, China has become a decisive enabler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北约新秘书长说，中国为俄乌战争推波助澜。
The largest.
中共国庆75年，北京系列活动传递了什么新信号？
是高调了，但是他没敢太张扬，所以我叫他有节制的高调。
中国 A 股国庆行情创史上最高，北京救市是否奏效？
银行业如果跑不了，那后面就不是炒不炒房的问题了，带来的金融崩坏事上会更难收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一如。以色列军方星期二10月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一波弹道导弹，以报复以色列对德黑兰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连续致命打击。以色列全国防空警报声大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河谷地区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以色列民众则按照军方的命令紧急前往防空掩体躲避。路透社指出，以色列电视台当时正在直播，记者们立即扑倒在地面上躲避。路透社还指出，该社记者目击到伊朗发射的导弹在邻国约旦上空遭到拦截。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伊朗首波发射的导弹可能高达100枚。在以色列空袭导致黎巴嫩真主党最高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和多名高级领导人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副指挥官丧生之后，伊朗一再公开表示要对以色列实施报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以色列军方宣布已经越境向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地面攻击，不过强调攻击是有限局部和有具体目标的。以色列对黎巴嫩连续多天的空袭以及刚刚开始的地面进攻，标志着以色列与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近一年前爆发大战以来，以黎之间冲突的急剧升级，也是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以黎之间最大规模的冲突。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抵御伊朗的导弹袭击。
Iran conducted a significant attack against Israel today, launching approximately.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说，伊朗今天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重大袭击，朝以色列的数个地点发射了约200枚弹道导弹。我们谴责伊朗这些鲁莽的袭击，我们呼吁伊朗停止任何进一步的袭击，包括其代理人部队的袭击。在袭击期间，美国军方与以色列国防军密切协调，帮助保卫以色列。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向伊朗来袭导弹发射了约10几枚拦截弹，为以色列的防御提供了支持。
A few hours ago, Iran, for the second time in the space of 5 months, launched a direct attack on Israel.
与此同时，布林肯星期二在国务院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会面后对媒体说，伊朗在5个月内第二次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其中包括约200枚弹道导弹，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全世界都应该谴责。初步报告显示，以色列在美国和其他伙伴的积极支持下，有效地挫败了这次袭击。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国防的承诺，并且将与以色列和该地区的其他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华裔作家唐丹红星期二晚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正好遭遇伊朗导弹袭击。警报过后，唐丹红平安地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今天这个在特拉维夫是罕见的，因为今天是最长的，就是我在以色列来了，今天是我躲得最长的。红色警报就是专门指这个，就是导弹啊，什么火箭弹什么的。
关于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的后续报道，请锁定美国之音各大平台。以色列警方说，特拉维夫星期二10月1号发生疑似枪击和刀扎恐怖袭击事件，至少6人死亡，9人受伤。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前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等对台主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历史的车轮谁都无法阻挡。
对此，台湾外交部重申四个坚持：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台湾2300万人民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台湾全体人民的意志。
台湾陆委会则呼吁中共当局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现实，与台湾政府务实进行对话。
So our overreaching goal remains the same.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拜登总统批准向台湾提供5.67亿美元军援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它符合我们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我要明确说明这并没有改变。拜登政府9月29号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援助，北京批评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二10月1号报道说，美中商务部部长很快就两国的经贸关系举行通话，这将是中国为打破国际孤立局面和疏通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而展开的一个新的努力。路透社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指责美国出于偏执而遏制其经济发展并压制其技术进步，但北京方面仍对会谈和谈判持开放态度，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前景。
我们要打倒共产党，
打倒共产党，
然后
在中共欢庆见证75周年之际，多位流亡港人星期二10月1号晚间于台北西门厅闹区高举反送中旗帜示威抗议，他们还当场撕毁共产党党旗，并称11不是中国国庆，而是香港的国殇日。不过他们的和平示威一度遭到在台旅游的中国游客的干扰，
让大家知道其实中共的侵害不止在香港，所有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都在渗透，都想办法去伤害哪一个民主。
And I just want to name three as a way to say we have not forgotten them. One is Wang Bingzhang.
9月29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前夕，加拿大的华人、藏人、港人、维吾尔人和越南裔等12个族裔的团体在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前举行抗议，谴责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这些团体的代表发表演讲，呼吁加拿大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践踏。印度新德里警方10月1号在中国驻印度使馆附近逮捕了数十名藏人，他们在那里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国庆75周年，抗议者手举标语高呼自由西藏等口号，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地区实施高压政策。
Through its support for Russia's military industry, China has become a decisive enabler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新北约秘书长称，中国为俄乌战争推波助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10月1号说，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并应该为支持俄罗斯承担后果。吕特是荷兰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官，曾在2010年至2024年之间担任荷兰首相。德国检察官周二10月1号表示，德国当局本周拘捕了一名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中国女子。当局指控她将德国一个主要机场的航空货运中心的情报传递给一名中国男性间谍。德国联邦检察官发表声明说，根据德国隐私规定，这名女子的身份暂定为雅琪 X， 她是周一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被逮捕的。声明说，他涉嫌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利用其在一家为机场服务的物流公司工作的便利，将航班货运包括军事装备和乘客信息提供给中国。上海警方10月1号通报说，当地一家超市9月30日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说，一名犯罪嫌疑人林姓男子37岁被当场抓获。一如，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 A 股，贺国庆创史上最高，是否能够达成官方提振经济的目标。北京当局上周接连祭出景气刺激组合拳，让 A 股一连数日应声大涨，更在星期一十一长假休市之前一举刷新了单日成交额的史上最高纪录，也就是沪深两市的总成交额近 2.6 万亿人民币。对此突来的牛市，分析人士冷静提醒，利好政策短期内能够提振股市，但不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下行压力。接下来樊东莹要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一上午，中国 A 股三大股指一开盘即齐步上扬，仅35分钟内就成交破万亿元人民币，写下新纪录。接着沪指一路狂飙，并于午后站上3300点关口，买气之旺，交易所一度买到当机，深成指更创下了 A 股1996年实行涨跌幅限制以来的最大当日涨幅记录。最后收盘，上证综指大涨 8.06%， 收在 3336.5 点，深证成指也狂涨 10.67%， 收在 10529.76 点。针对中国 A 股在北京接连祭出刺激景气的组合拳，上演十一国庆行情，香港学者许真告诉美国之音，
眼前股票大涨，当然在提振信心方面会有一好处，但是对中长期来讲不会是一个新的拐点啦。中国经济不是告别了高速增长，在可见的将来三到五年之内它将会告别增长，这个是经济学上的常态了。
许真表示，中国的经济难题除了房地产投资萎缩、居民的消费疲软之外，还有城镇人口失业率攀升到 5.8% 以上，且短期内看不到解方，因此多家国际机构都断言，中国经济增速不但今年要保住 5% 相当困难，未来几年也恐怕将以每年 0.8 到一个百分点的减幅萎缩，且此下行压力之大，非政策刺激所能扭转。台湾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邱俊荣则警告，中国政府不愿参考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以发放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民众来刺激消费，而是把钱砸进股市和房市，这种回到务虚的老路能真正拉动消费的效果恐怕有限。他说，中国股市新户抢进带动的走涨，恐反被老股民或外资割韭菜，另外大印钞票的政策放水也恐有负面冲击人民币汇率的风险。邱俊荣告诉美国之音，
银行业如果保不了，那后面就不是炒不炒房的问题而已，带来的金融崩坏事实上会更难收拾， 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说要想到心力怎么样让整个经济崩溃，可能是现在比较重要的考量。
邱金荣分析，中国政府政策大逆转，鼓励民众借钱炒股买房的背后原因，恐为避免银行业崩溃而引发金融危机。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了解更多新闻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时事大家谈的电视节目节选，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中共国庆75年北京系列活动传递了什么新信号。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和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起探讨中共国庆75年北京的系列活动传递了什么新信号。
你从你的这个观察来看啊，今年的这个国庆的纪念活动跟以往比呢，是低调的一点呢，还是高调了一点呢？
我的感觉今年的活动是有节制的高调。那么所有这些东西缺了一个，缺了一个什么呢？缺了一个国庆当天，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十月一日的这个很多朋友叫它国丧日吧。国丧日的当天它应该有一个大型的群众集会，原来传说还有一个阅兵仪式，那么这两个呢现在看来是没有。我看了一下早晨有一个升旗仪式，那么所以我把它概括为就是有节制的高调，就是它能做到的所有的纪念活动啊这些仪式它都搞了，但是唯独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十月一号的当天上午的这个活动。而逢五小庆逢十大庆，这是中共一贯的规矩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它是有节制的高调，就是说是高调了，但是它没敢太张扬，所以我叫它有节制的高调。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注意到啊，这个北京的这个有一个训练场啊，他们有那个播出了这个训练的这个阅兵的这样一些场面。那么这个东西你能解释一下后来没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挺纳闷的。
我也看到过在那个国内微信群传过的他的阅兵式。按照那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来讲啊，我觉得他今年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庆祝，但是呢他今年没有做。而且呢就是原来曾经有过的阅兵，当他没有公开张扬，但他毕竟透出一些信息来，他现在又取消，什么原因？我的感觉是这样吧，就是今年呢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习近平能不能出来阅兵，我自己感觉一个就是他的安全，一个就是他的健康，这两点可能让他考虑到还是要取消。既然那个阅兵式都取消的话，那么你说大型的群众纪念集会啊，群众那个活动还有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意义呢？我觉得可能他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再说了。本来那个呢他是可以借着扬国威扬军威的，但是他现在把它拿掉了。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里面的奇怪就奇怪在就为什么他要去掉。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整个2024年的经济形势并不是很好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在九月下旬中央政治局突然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想刺激中国经济往上走，然后同时呢就是央行大放水啊，放了那么多的这个就是就那个印钞吧，就是我们讲。然后这两天大家看到中国股市疯涨，本来啊中共是有一个习惯，凡是碰到重大的一些活动之前，他要营造气氛，这个气氛呢就是为了使这个就是75周年呢能够搞得喜庆一点，但问题就是实在他喜庆不起来。所以我感觉就前面做的所有这些事情，他最后落为什么呢？就是安定一下人心，免得十一期间 出重大问题。如果从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的话来讲是什么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他们干的这些事情像什么？像中国民间的冲洗。大家知道啊，就是经常有一些富家，就是这子弟，他在那个就是有人就是他们自己生病病入膏肓而眼看没救了的时候，他们就要搞那个娶媳妇儿啊，办喜事啊，拿这个东西来冲洗，指望着能够回光返照。这一次呢，我觉得央行的这些大放水，包括他的突然召开这个就是政治局的会，要把经济刺激上去，同时还有全国的民族团结进步的表彰会，包括这些寿星仪式，过去历年都没有这样做过的，就是在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建国周年，就建政权周年的这个纪念日，过去没有做，今年他都做了。其实他是想冲洗的，问题就是这个洗能冲，就是能顶几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和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起探讨中共国庆75年北京系列活动传递了哪些新信号。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要为您介绍中国民众如何庆祝11国庆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热搜节目的时间，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中国民众如何庆祝11国庆节。
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大家都开始放假了，墙外也看到了国内庆祝国庆的一些荒诞行为。李老师发推说，国庆临近，各地的幼儿园给孩子们布置了手工作业，不少家长和孩子制作了插着国旗的炸药包。推着网友评论，从小便灌输仇恨与战争的国家，还好意思说没有抽脂教育。9月26日，陕西汉中，国庆临近，幼儿园外家长们带着孩子制作的手工品排队进校，其中有一位家长手里拿着天安门，另一位家长手捧坦克，该视频随即被平台删除。网友说，这就是篡改历史的教育，为了掩盖事实，连天安门和坦克都不能同时出现。上周，全球财经界最关注的新闻就是中国政府万箭齐发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其中，除了习近平带着印钞机疯狂炒股之外，据说还有给老百姓直接发钱。9月28日，大连，网传一则红旗街道惠泽社区的通知称，凡户籍在辖区内，户籍双方均失业，且独生子女未满18周岁，提供以下材料后，每月可领取5元的双失业夫妻独生子女奖金费。网友评论，好大一笔巨款，这纯粹就是应付上级布置的任务，侮辱独生子女父母。9月27日，网上流传出一条短视频，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口之家在这里集体自寻短见。原因是他们被诊断出患有某种致命疾病，却无力支付治疗费用。
在贵州的遵义，一家5口因为有人得了绝症，看不起病，所以一起跳楼身亡。这个消息啊，现在是全网通杀。大家看看，这就是习近平治下的盛世啊！贪官一贪几千亿、上万亿，然后大水漫灌，给银行、给高管都发钱，得了重症只能自我了断，确实惨不忍睹。
马上回来，石破茂成为日本新首相。日本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否受到影响？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麦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麦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国会星期二召开临时会进行首相选举，自民党新总裁石破茂获选为新任首相。这位石破茂正式公布内阁名单，铺平了道路。同时，他也正在努力弥合党内的分歧，并为10月27号提前国会大选预作准备。专家认为，石破茂将持续自安倍晋三以来的外交与安保大方向，但是对中国的政策或许有调整。樊东宁要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在9月27号下午出炉，第五度挑战并将此役视为最后一战的石破茂终于圆梦，成为了自民党总裁。出于自民党目前在参议院以及众议院掌握多数席次，新任总裁预计将在10月1号举行的国会首相指名选举被指名为新首相，新内阁预料也将在同一天上路。石破历任党内和内阁的要职，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农林水产大臣、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也做过自民党的干事长。他即将接掌日本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对抗物价上涨、亚太区域紧张等挑战。日本也将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和战争风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北韩的核野心，还有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石破茂在这一次自民党总裁选战期间提出，他包括成立亚洲版北约等有关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独自见解。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谢文生表示，
石破茂首相的外交安保路线基本上还是美日同盟的重视派，但另一方面在国家立场上，他有时候甚至比安倍晋三还要强硬，特别表现在主张修改美日地位协定以及坚持日本拥有完整集体自卫权这样的想法。在对应中国军事威胁部分，石破茂说过要修正自卫队法第84条，明记自卫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自对抗，例如采取超过警告射击升格为危害射击程度的使用空间，这也是面对中国与俄罗斯时较为强硬而且有具体做法的宣示。
曾经参选过福冈县众议员的日本政治评论家石井英俊抱持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石破上任之后，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三人所遵循的约10年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发生彻底改变，尤其是对中国持续的严厉立场。石井英俊指出，石破提出的亚洲版北约只是听起来很时髦，但东南亚各国根本就是零散状态，对中国的态度也无法朝着一致的方向前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表示，日本最应该做的就是巩固在与美韩的铁三角关系上，再开拓和台湾的防卫合作的具体政策，才能够真正对中国产生威慑力。过去石破茂曾经主张中国不是威胁，被认为是立场亲中，但近年来他多次访问台湾。2022年拜会时任总统蔡英文，说愿意继承安倍的遗志，续推日台伙伴关系。今年8月他再度访台拜会总统赖清德，关系台日之间的国防安全合作，应对中国升高的区域威胁。石破茂在总裁选举的政策中，就修改宪法的基本方针写明，担任首相期间实现由国会提议修宪，主张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新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他长年以来主张删除规定不保持战力的第二款，并将自卫队定位为军队。日本自民党11月2号召开宪法修改实现总部会议，批准朝着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的论点梳理，主要方案是在维持现行第9条第一二款的基础上写入自卫队。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木桃，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